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8月6号，星期二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稍稍的轻松一下，来关注一个文章。这个文章是说啊，说历史上的那些退的智慧。那其实在今天啊，努力奋斗进步似乎是成功者不可或缺的因素，也是看起来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个主旋律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啊，是说有一些人，他就偏偏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因为选择了退步而留下美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，品一品那些在激流中知退、勇退和善退的历史人物。借此呢，我们也稍稍的放松一下心情。首先来看一下范蠡，范蠡三千。李白啊，有句诗叫做越王勾践破吴归，义士还乡尽锦衣。说的是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应该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那么作为勾践身边最为重要的谋臣范蠡，在会稽之败之后呢，他和越王一起侍奉吴王，暗中谋划复兴越国之计，最终在20多年后是灭亡了吴国。后来呢，越国军队北进淮河，尊崇周氏，号令中原，越国也算是迎来了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。那么当时作为上将军的范蠡啊，却在他人生顶点之时选择离开越王，泛舟五湖。他走后呢，还不忘写信呀，劝说他的老友文仲。他说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具有长颈鸟喙的面相，只可以与之患难，不可以与之共享乐。你为何不离去？”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啊，非常可惜的是，文仲并没有办法完全放下自己的荣华和富贵，只是称病不再上朝，错过了全身而退的最好的时机。后来呢，有人重伤文仲要作乱，越王呢便赏赐给文仲一把剑，让他自尽了。那么这位同样是辅佐越王称霸的大臣，就这样自杀收场，让人唏嘘啊。但是我们再来看范蠡呢，范蠡到了齐国之后呢，就改名换姓，自称是蚩夷子皮，然后带着家人呢在海边耕作治理产业，几年后啊累积了财产达到几十万。不久之后呢，范蠡就因为贤能又做了齐国的宰相，可是他呢却叹息说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，做官呢就能达到卿相高位，这也是普通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的地位了，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祥的。于是呢，他又归还了相印，散尽家财，再一次离去。后来呢，范蠡又来到了陶地啊，他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有利于经商。这一次呢，他改名叫做陶朱公，从零开始创业。不久之后呢，又再一次赚取了巨量的财富。范蠡呢，是明得失之理，胜则思衰，进则思退，故而在志得意满时，还能看到潜在的危机。不但如此呢，他是弃名利如无物，所以呢也能够全身而退，三千皆有荣名，绝非常人所能及。好，那么说完了范蠡啊，我们再来看张良。这个故事讲的呢是张良功成身退。说起汉朝呢，汉初三杰可能永远是大家绕不开的话题。三杰中张良的事迹呢，更是被人传的是非常的有传奇色彩。张良祖上呢是韩王之相，那么秦灭韩之后呢，张良就散尽家财，招募勇士，在博望坡刺杀秦始皇，使得天下震动。刺杀失败之后，张良就改名换姓，藏匿在下邳。后来呢，又遇到黄石老人传授他兵法，他就日夜研读啊，后来能够收敛锋芒，应机全变。等到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，建立汉朝。其实呢，有一个叫做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还有鸿门宴救刘邦，还有金城千里重赏雍齿这样的故事呢，大家也是家喻户晓了。那刘邦呢也因此而称赞张良说，夫运筹策，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 然后呢还封张良为留后，任大司徒。那么张良呢，他虽然拥有这么高的地位，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放在心上。他曾经对刘邦说，说我家世代为韩相，到韩国灭亡不惜万金家财，替韩国向强秦报仇，天下为之震动。如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为帝师，封邑万户，位居列侯，这对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了，我已经非常的满足，我愿意放弃人世间的事情，追随神仙赤松子去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张良就劝刘邦要定都关中，跟随刘邦入关以后，张良呢就闭谷修炼，闭门不出了。刘后从入关，刘后性多病，既道饮不食谷，度门不出岁月啊。那么刘邦死后呢，吕后啊他就很感激张良保住了太子的地位，所以就不解啊，说张良你为什么要辟谷呢，就竭力劝说张良进食。那么过了八年之后呢，张良去世了，然后谥号为文成侯。张良死后呢，就葬于龙首原。赤眉之乱的时候，有人就掘开了张良的墓，打开棺木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黄石枕头像流星一般腾空飞去，而墓里呢却并没有张良的尸骨，只有一篇素书和几张兵略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张良是修道成仙，乃是太上老君身边的太玄童子。张良早悟生辰之理，深知止足之规。这里指的止足啊，就是停足，深知止足之规，实践功成名，随身退这样的天道，最后呢也是修炼成仙，令后世仰望。好吧，上面举了两个例子，那么最后一个例子是谁呢？在说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啊，叫做《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》。这个是岳飞写的。那么后人就说啊，说或许呢，岳飞也未曾料到，不能直捣黄龙，竟成了每一个热血男儿共有的遗憾。而那个罪魁祸首呢，或许也不曾想到，自己如今仍然跪在岳庙里赎罪。但是呢，当时那个历史时刻，面对秦桧的滔天的权势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？绍兴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141年十月份，奸臣秦桧兴岳飞之欲，命御史中丞何柱、大理卿叫做周三卫去审问。审问岳飞啊，那么在听了岳飞的申辩之后呢，周三卫发现啊，岳飞根本没有谋反之心，乃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所以《宋史》记载说，祝三卫出居，酒不服，血入台，玉随上。也就是说啊，他们两个人都不肯陷害忠良，没有按照秦桧的要求去罗织岳飞谋反的伪证。虽然经受了巨大的权势的压力，但是周三卫呢，最终也没有选择和秦桧同流合污，而是舍弃官职，挂冠而去。那么要知道啊，一个书生啊，寒窗苦读十余载，为的就是功成名就。而这个时候弃官，不但一家人的生计会出现问题，还极有可能被秦桧当成是岳飞的同党，一同迫害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，周三卫的选择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故而在周三卫他死后呢，人们就为他建了一个中隐庵来以示纪念。千百年来，民间呢也一直在称颂着周三卫的故事。那么文章最后说呢，进需要的是坚毅的毅力和恒心，退呢则必须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。如能够明了进退之道，人生的旅途便有了航线，风雨中呢就不会迷失方向，甚至可以帮助人避开潜伏着的危险。特别在如今这个特殊的时代，退的选择啊，就是更显得尤为重要了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，我是邓梅，马上回来。